是的，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这位神，我们今天能够说他是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主。早今我们在这里一起交通传扬这位创造，然后呢他是救赎的主。在保罗他们出去宣教旅行，我们看到说在十四章特别讲到说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十五节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二十一节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好些人做门徒，传了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们是怎么样出去，怎么样来传扬福音的。我们看到在第一次旅行布道，那我们从十四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传扬这位创造的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人无可推诿。所以当保罗他遇到那一些外邦人的时候，他跟他们讲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我们也是人，他们看见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就要说他们是神，因为只有神能够做那样的事情。但是保罗他们告诉这些人说我们也是人，然后呢让他们知道说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让他们知道只有一位真神，那这位真神呢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所有万物的受造是那么的奇妙。所以当保罗他讲到真的是看到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知道呢？从他所创造的这一切。所以有些人从宏观的讲到整个天文学来看，当他们一看到的时候在那里颂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人把一个宏观的然后说到最微观最小最小的一个原子一个分子一个中子一个质子等等的，当人在研究的时候，他们会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们会稀奇这一切是有人创造的，它不是自己就会出现的。当我们认识到说在过去的300年有人做的这个统计哈，那最有名的前面的几百个科学家的里面大概有90%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越研究他们越发现这一切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是何等何等的奇妙。有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叫做牛顿哈，有一次他造了一个就是好像各种星球的这个仪器哈，他可以让它转动，然后就在那边绕行。然后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呢，那他来看到这个呢叫做哈雷哈，然后他来看到了这个设计的，哇，他说这是谁设计谁把它做出来的，他觉得非常的精妙啊，你只要转转转把这些这个几大行星的运转啊好能够当场让它能够显现出来。那后来呢牛顿就跟他讲说这个不是有人设计不是有人造出来的，是他碰撞出来的。那这个哈雷呢他就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明明是有人设计有人把它造出来的。然后牛顿才给他讲说那的确其实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型而已都还有人设计来造它，你想真正的宇宙万有那一个运行，那他们都是天文学家。牛顿能够告诉他说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有一位设计者，所以让人无可推诿啊，看见神所造之物是无可推诿的。你看见保罗 他们对着那些外邦人，那些希腊人，他们可能很有地上的学问，很有地上的知识，他们可能因着保罗他们行的神迹，他们觉得说这不是人所能做的，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这一切其实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看见整个万有，我们看看我们真的是人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有很多越来越研究，他们发现真的是不得了啊，这不是碰撞，不是进化能够得着的一个结果。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在 UCLA 做研究哈，我问他做什么研究，他说他们的那个 group 啊，他们的那个是做视网膜那个神经哈，从光啊一直到这个能够接受讯号等等的。他说那一个传输有七个段落，他们的那个 group 啊只研究其中一个段落。我们弟兄讲说，这样大的，好像他们整个研究呢，其实只研究这么小的一个部分啊。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叫我们要敬畏这位创造的主宰。然后呢，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讲到要归向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永生的神哈，然后他就讲到告诉他们说，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是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说这位神不只是有全能，他创造了宇宙万有，而且呢，他赐下所有的需要的，所有的丰富，叫你们饮食饱足，他从天降雨，让你们满心能够喜乐。今天我们想说，有很多东西我们享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是神所创造，神所预备，然后他创造了人，他爱人，他创造了人，但是呢，他先把整个世界创造预备好了，然后他才创造人。当我们想到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位充满了能力，但是又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怜悯的神。很多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久了你不觉得神所给我们的恩惠哈，我们能够生存，有太多太多的，我们想说这都是神所预备的。有一次我跟我姊妹要把她的妹妹哈钟宁从台湾带回美国，因为她那时候已经是几次被发了病危通知啊，所以她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到了末期的末期了哈。但是神感动告诉萱萱说要把她妹妹带回美国来，后来真的神就行的奇事哈。但是呢，他要上飞机，医生本来都说这绝对不可能的，他的身子曾经也就像是多重器官衰竭，怎么可能上飞机？后来真的，我们要为了让他上飞机，我们还要去花了好多功夫，就是达到一个什么呢？让他在飞机上能够有足够的供养，足够的供养，所以还花了好多功夫，花了好多钱，然后的确就预备了在飞机上能够供养。你想到说，当我们你特别有一个需要，他需要有足够的氧气的时候，那人家也不过是从空气里面把它怎么样压缩出来哈，但是因为在飞机上，所以就特别的不容易，花了好多代价。但是我们想说，每一天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这些都是神所预备的。你到哪里去，神在各处，你看见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能够生存，他预备阳光，这一切他没有跟我们收费啊。我们在上飞机要花好多钱才有这个足够的氧气，但是呢，神每一天给我们预备的，叫我们数算神的 恩典，所以这一切他告诉他们是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读一下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让他们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另外一方面呢，他预备了这许许多多我们所需要的，是神在那里供应的。你要认识这位神，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当他写书信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人不要自高，他说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今天在世界上所有的它叫做无定的，因为没有一样人是可以真正的说这是我的。就有一个人在夸说，你看我有好几栋房子啊，这栋是我的，那栋是我的。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五十年以后哪一栋是你的？我想这个人大概已经六七十岁了，五十年以后哪一栋是你的？没有。这个人一下子醒悟过来，其实我们以为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这些都是无定的。地上的一切到最后它都要归为无有的。那今天叫我们要倚靠什么呢？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一口气，我们就要感谢神，他把空气赐给我们。我们能够领受阳光，我们要感谢神，他让我们能够生存，我们要感谢神。弟兄姐妹，有太多太多其实我们应该要来感谢神。我们不是倚靠着这样无定的钱财，叫我们的眼目能够转向这位永生神，这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这是保罗当他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让这些外邦人能够认识到有一位神，独一的神，有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这一切是他所创造的。当我们认识到他创造的这一切，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他赐下够用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应该是充满了感恩的心。我们会向着神说，主我感谢你，为着你所创造的我感谢你，为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感谢你。虽然我们知道不是说花香常漫好，不是说天色常蓝，但是呢，当我们有一个角度你能够看见，你就会带着感恩的心。无论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我们不是倚靠我们的才干，不是依靠无定的钱财，不是依靠人的这些本事，乃是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的这位神。这是我们在福音的里面我们需要来认识。那不单是传福音，要福音朋友认识这位创造的神。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也活在一种光景的里面，好像真的是跟神抱怨，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为什么我没有那个，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缺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好像神没有预备一样，神没有厚赐百物，好像我们不认识到说好多白白的恩典啊。我们有一个气息，我们就应该要转向主，我们就应该向神来感谢。我们不是依靠地上的，不是依靠所有其他的，要依靠这位神，叫我们认识到他有全能创造宇宙万有，他有权柄能够来审判罪恶。但是这位神呢，他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怜悯，他充满了慈爱。我们看到保罗他们传福音，讲到创造的主，讲到神丰富的供应，然后呢，我们也认识到说当他在传讲这位神的时候，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神差他的爱子，那神差他的爱子，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要成为我们的代替，成为我们的拯救。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万有的创造是因着他的儿子，也是为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儿子而被创造的。那我们看到说，保罗他们传福音不只讲到神的创造，神的供应，他讲到这位神的儿子。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保罗在十三章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他在那里传扬福音，传扬这位拯救的主。当他告诉我们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十三章十六节到第十六节，他讲到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他传福音，他叫他们要听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他一面要讲到耶稣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然后他下面一段呢还要讲到说他复活是为着叫我们能够被称为义。所以保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讲到主他那两方面所完成的工作，在书信的里面就一句话就非常清楚的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今天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眼中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神爱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今天神的爱不能够因着他爱他就来赦免，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救恩的根基不是在于神的爱，是在于神的公义。为什么呢？救恩的根基要稳固，必须在于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要来审判，神的公义必须对于罪恶他是要付代价的。所以神不能说我爱你就算了，算你们是无罪的。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到底今天神他能够赦免，但是呢，这一个赦免如果不是在公义的根基上，我们是没有把握的。神他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蛮有把握，救恩的强援是永远稳固的，他必须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必须是他的儿子是圣洁是没有罪的。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他们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比拉多在那里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鉴察羔羊，讲到主他是那位完全圣洁，他是没有罪的。今天这一个羔羊成为我们的代替，他必须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他必须是完全的，他才能够有资格代替我们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然后当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他讲说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那时候也跟弟兄姊妹有交通到，这在最后他被卖，然后呢再经过一夜到各个地方去不同的审判，但是最后的宣判 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众人在那里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们所想望的拯救他们的，跟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主差别是那么大，他们所等候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带着权柄能力充满了荣耀要来拯救他们的，却看见主怎么那么的卑微，没有什么加薪美容，他受羞辱，他受痛苦，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那样的默默无声。这些犹太人当他们眼睛没有开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认识，所以他们不接受，他们把耶稣基督所钉他十字架，他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为着我们的过犯，是因着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受审判，受刑罚，他为我们付了赎价。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儿子是比较调皮哈，他常带他儿子出去呢，回来的时候他儿子就偷别家孩子的这些玩具，所以一次两次，后来有一次这个父亲严严的警告他这个孩子，告诉他说，你再也不能偷别人家的东西，那是错的。他拿了一个棍子出来告诉他的儿子说，如果你再犯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棍子来打你，来打你。后来过了一阵子好像好了一些，但是有一次他带他孩子出去到朋友家玩得很开心，然后后来回来了，他又发现说这孩子把别人家的玩具又带回来了，其实就是偷回来了。所以那天这个父亲非常的严肃，他拿起那个棍子拉着这个孩子把他带到厕所里面去，那个母亲看到了非常的害怕，这个棍子打下去那不得了啊，但是父亲不听他的求情，就拉着孩子就进到了厕所里面去。所以这母亲呢看见门关了，站在外面不住的求情啊，就听到里面砰砰砰那个打的声音，那孩子在那里哭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母亲就越发的紧张，越发的着急，越发的在那里求情哈。但是打了好一阵子停下来了，后来门打开了，这个母亲当然第一个时间就冲进去抱着她宝贝的儿子，那父亲呢扶着手走出去。后来这母亲看了半天这个儿子好像没有什么被打伤的样子哈，后来他才知道，当这个父亲说我要刑罚他，因为他必须受到惩罚，但是当他打下去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棍子的责打，所以他把他的手放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这个棒子打下去打在了父亲的手上，虽然刑罚了，但是呢其实是这位父亲他自己在那里承受。但是我们也知道，他讲到说这个孩子从那一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偷别人的东西，完全改变过来了，他知道今天能够在审判在刑罚的底下得蒙拯救，是因为父亲是威严的，是严厉的，是公正的，但是呢他是又是充满了慈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主，他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是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当保罗他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要让这些人都能够认识到他是为着我们被交给人，为着我们被钉十字架。今天我们有这位主，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为我们受了刑罚。 今天叫父神公义的要求能够满足了。然后我们看到从下面一段哈，他不单讲到主的受死啊，他还要讲到33到33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他说已经应验了，叫耶稣复活了。正如什么诗篇第二篇上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们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父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但是到他复活的时候，神再一次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时候主耶稣他不单是父神的爱子，他成了长子，成了长子。从他复活，因为复活成了长子。长子是什么意思？长子意思就是说还有许多的儿子，所以他把他自己和所有在之后我们能够因着主蒙恩得救的，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他是长子，而且呢他所经过的我们要和他一同的经过，到有一天他要率领众子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主耶稣他复活了。前两个礼拜我们有复活节，对不对？只有基督教有复活节，然后其他的宗教没有复活节。他们有教主，也许也是他们公认是蛮伟大的人，但是他们死了，他们有他们的墓，成了他们朝圣的地方。但是主耶稣他复活了，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很多人要去参观，那是主耶稣他最后被埋葬的地方。但是那一个是空的坟墓，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保罗在讲到说他的复活，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复活是为叫我们能够怎么样称义，为了叫我们能够称义，或者可以讲到说，因为主父的赎价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神他能够称我们为义，因为审判已经施行了，因为赎价已经付清了，所以神叫他儿子从死里面复活。我们要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没有人能够将他的命夺去，是他自己舍的。他怎么样舍了，他还要怎么样取回来啊！当我们想到说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主为我们付的代价，他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但是因为他复活，叫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把握，因为神能够称我们为义。救恩的根基在于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已经伸张了，今天我们可以那样的放心了。有人讲到说，你怎么知道主父的代价已经满足了父神的要求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宝座面前呢？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他复活为叫我们能够被称为义，或者说我们有那个把握。有人讲到说，复活好像神给我们的一个收据啊，本来我们欠了，然后呢今天还清了，你就拿到了一个收据，所罪债已经还清了。当我们拿到这个收据，就有了一个把握。我们可以看到说， 保罗他们传福音，在当时候看见有很多人信主了，成为主的门徒。那这个福音我们也传，这个福音我们也传，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传讲这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传讲这位为我们受死的主，传讲这位他复活的耶稣。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对着别人来传福音，很多时候福音也要对我们自己来传讲。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说我相信他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当你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是这位创造的主，他负一切的责任，他有所有的权柄，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来倚靠后赐百物给我们的这位神？今天我们说我传讲这个福音，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位主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被交给人是为着我的过犯，他的每一滴血是为着我流的，他甘愿舍下他的性命，所有的担子重担，今天有一位主，这他为我们担负罪的重担，这位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相信，真的相信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然后我们就认识到说，这个福音不只是我们来传讲，今天我们要一生也是活在这个福音的里面。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有一次我到大庆旁边的有一个地方叫做安达，那边有培训，我记得那一次培训呢，很多都是年轻人，所以他们也都在服侍。那这些年轻人呢，有一天是他们做一些见证，他们有讲到得救的见证，讲到他们蒙召的见证。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外面的环境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啊，所以我听他们的见证，大概蒙恩得救的见证哈，通常在两个主要的哈，这是我所听到的。他说一个呢，就是无论是他们自己生病了，或者是亲人生病了，他们都知道说啊，在生病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就找信耶稣的来为他们祷告。哎呀，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因着神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啊，有人得医治了，所以慢慢的他们都知道有什么疑难杂症啊，有什么被鬼附的，有什么情况，他们就去找这些信耶稣的啊，信耶稣的来祷告。就好几个他们得救是因为这样的，有的是自己生病，后来人家找信耶稣来为他祷告，有的是他的亲人后来找信耶稣的来祷告，哎呀，他们就得救了，就有一个机会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哈。然后呢，另外听到的一些见证呢，大部分都是他们是怎么能够听到福音的呢？他说有弟兄姐妹啊，有圣徒他们过世了，在丧礼上，他们很多是在户外啊，他说只有在那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呢，他们可以放心的传福音哈。他说没有人会管你啊，他就传福音。那但是呢，他们受到很大的震撼，就原本这些丧事应该是很悲哀的，很难过很痛苦的，他说但是呢，他们在基督徒的丧事里面呢，那他们看到圣徒们不一样，他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在这些圣徒的见证的里面让他们受感动，他们发现说这一批神的儿女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受到吸引，他们听到了福音，他们信主了。哎，我那时候也觉得非常的稀奇，哇，这些年轻的他们都那样的愿意摆上哈，爱主，愿意把自己奉献，愿意这个抛下很多，付了很多的代价来服侍哈。那你听到他们的确神的儿女所做的见证，不单在活的时候，在丧礼上，哇，那个见证也是带着很大的力量。 当我们认识到主耶稣不单为我们死了，他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着叫我们能够称义，那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把握。我们能够唱说哈利路亚，主耶稣他复活了，今天他仍然活着，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他其实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知道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有怀疑，我们就需要回到主的面前。他真的为我死了，他真的为我付了赎价。今天这个赎价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我们有一个把握，今天被称为义，因为主耶稣他确实复活了。那这位复活的主不但在历史上他确实复活了，今天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叫我们能够来经历的，说主耶稣你就活在我的里面，你就与我交谈，与我同行，生命载入与我同过。当主复活的时候，父神在那里再一次承认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得着了长子，那今天我们成为众子，许多的儿子要一同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这是我们复活的主，他今天登上了荣耀的宝座，他今天在真的帐幕的里面做执事，也就是说正在预备那个居所，预备我们，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他正在制作我们，建造我们，到有一天，是的，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他要率领众子，率领许多的儿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哇，这是何等宝贵的福音。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保罗他们传讲福音的确满了圣灵的能力，那这个福音传到我们的身上，这个福音不是我当初信主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是我们因着福音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带着一个何等的能力，主所完成的工作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是今天他仍然在那里预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从他复活，他一直要做到把所有的儿女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这个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是那么的真实，还是在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正在那里工作，叫我们越来越感谢，越来越有把握我们所得着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看见神所创造的，是我的神他创造了这一切，是我的神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他供应了所有的需要。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我们能够依靠后赐百物的神，我们不是依靠无定的钱财，我们不是从世界中来得着把握，我们乃是转向我们的神，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有一个何等的把握，与主之间我们能够有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不是遥远的，他不是远远的在高天之上而已，今天他跟我们那么的亲近，就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可以真的在凡事上他能够带领我们，跟我们交谈，与我们同行，他能够让他的旨意清楚的让我们能够摸着，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我们能够跟随我们的主来行走，那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祷告主，真的是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神，那这位神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 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那今天我们知道说，明天是神自己在那里掌管，是我们的主他在那里掌管的。所以因着他活着，我们生命是充满了希望，只因为他活着。